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20号礼拜一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很好。
哇，文慧，文慧刚才把耳朵呢都往旁边挪了一挪，因为狮子吼呢又重出江湖，真是吼得我耳朵有点发疼啊。哦，我脑子呢，脑仁呢嗡嗡响，马上整个人200%都醒过来了。
太久没见我了吧。
哎，又只有一个周末而已嘛，对不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星期一早上好，这是10月20号星期一早上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现在的时间点呢是7:31，您那边冷吗？
冷，怎么不冷？
哦，你刚从
旅游回来，
北方对不对？冷吗？
冷，5度，我去的地方。
真的？那你有带够衣服吗？
没有，都是那几件。
哦，
还好。
没关系，我知道您皮厚。还有呢？
我带了3件，但是只穿了1件。
还有这个脂肪也多，所以我们不用特别担心的。万峰老师挨不过这个
冬天。回来很热啊，35度哎。
对，昨天呢，哎，我在教会呢教完主日学，崇拜完毕以后，走出了教会的大门，接触到大自然，刚好中午，突然之间热得不得了。晒的秋老虎晒的我头疼啊，所以香港这边很冷，不是
很
热，
很
我讲
错了，室内很冷，
对，
你都分不清楚了。
对对，你看这个一冷一热都把我搞糊涂了。但我要提醒华南这块，特别像是南方，包括咱们香港，要提防什么呢？提防台风风神要来了
啊！但是呢，昨天还是今天早上出了一个大事。
什么事？
香港出了一个大事。
什么事？
就是有个飞机掉进这个香港机场，
哎，
降落的时候坠毁了。
哦，我还没看到这个新闻呢。
货机，货机。
哦，还好，还好，刚才马上
死了2个人。
哦，因为
不好，不好，
那个驾驶员是吗？
对对对，
嗯嗯，而且那些货呢，可能里头呢有一些人的
货不重要了，人才重要。
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财产的损失
那个不重要。
你怎么知道？可能有些人就是靠这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一切的损失能够呢最低，但两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性命，真的是很悲哀。那么希望查清楚了，不要是因为啊一些人为的疏忽。那但是如果是天气，真的没法说啊。再次的提醒大伙儿，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台风风神要来了。另外呢，北方的朋友，昨天的一个大新闻就是，您知道哪儿下雪了吗？
啊，
北京，
北京都下了。
对，所以呢，气象报告说的，今天、明天呢，这个北方大概所有地方都会下雪，所以请大伙呢，
出雪。
哎，对，但
大出血
还不到大出血，但是呢，出血真的是很厉害啊！就是呢，有些人一下子受不了了，我们可以说是一夜入冬啊。昨天还热得不得了，或者还在秋天，觉得秋风送爽，但是今天呢，马上就入冬了，下起雪。有些身体比较弱的，会过敏体质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急剧的转换当中呢，皮肤就出疹子啦，然后呢头就疼了。那所以我们也为这些呢身体比较软弱的来祷告。
嗯，刚刚看了那个报道，原来不是机组人员受伤，而是呢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呢，旁边有个地勤的车路过，然后把那个车就飞进去海里头了。
哎，真是无妄之灾，
飞机上的人反而没事。
是是，好，那今天呢我们 要特别的介绍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集
哦。对，明天就有新的嘛，我知道裂缝中的光嘛，裂缝中的光。
对了，是徐静怡老师的专栏。那么我们的梁安老师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恭喜大家，也恭喜我们的梁安老师最后一集80集啊，
成功，
80讲不容易啊，我觉得都播了快大半年，将近一年。为什么？因为我们中间有遇上各种的特辑，
什么台风 啊，
不是，我们有特辑、
啊、
譬如说过年，譬如说中秋，还有复活节，
还有我的那个教会中的瓦器。
对了，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小的栏目出现，所以呢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一集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一周要背的经文呢，我不要考万峰老师，我连续你体恤你旅游刚回来，你一定是不知道到哪了。
我知道啊，到尼希米记啊。
对啊，你看着说的嘛，尼希米记1章9节，所以我们要正式的进入尼希米记了。那么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进度一起来背京剧哦。哎，敲得不响，
太好了，你嫌我吵、哎、我嫌你吵那样
你把我的耳朵弄疼了，我也要把你的耳朵给敲疼了啊，敲响了。好，那这周的天气，哎呀，我们真的要说一说啊，这个虽然冷，可是还是鼓励大家呢要出去呢走一走啊、因为总闷在家里容易让人变笨。
哦，对啊，因为在家里头尤其是看电视甚至听电台也会让你变笨
啊。我们电台会让人变笨吗？
对啊，因为你长期呢只是接收没发出呢、
哦、
就容易变笨，因为你没有那个思考的过程。
那这个出去走一走呢，除了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看看大自然，就算看人群或者是橱窗秀也好，对不对？还有一个身体运动的，另外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变化，的确会让你的思维活跃一点。那么我们说呢，如果不出去走一走，你总是在同一个环境听一些同一个节目，或者是看一些同样的这个什么电视剧，
听来听去都是文慧老师说话，总是变笨了。
对了，或者是万峰老师，对不对？
我说话很难说，
让我们两个人在那边斗嘴，哎呀，好开心啊！但是斗来斗去，我们两个
对你要参与斗在一份儿，就参与我们第五空间一起聊。
对，但我们的水平就那样，对不对？所以呢，多看看一些其他的事物是好的，不要在同温层。我们说的这一句话，还有呢，如果你的脑回路啊没有积极的拓宽呢，真的很容易呢，不是笨，我觉得是容易呢，就陷在那个僵洞里，就僵硬了那个洞里头，僵洞里。所以，请那些喜欢宅在家的，能够呢选择有个时间，至少一个星期有一次吧，出去走走。
那我总闷在这个公司里头，会不会变
笨？你刚旅游回来，不要替自己再找理由了啊！那心理学家指出啊，长期处于单一环境会让大脑缺乏新鲜的刺激，环境呢是记忆的索引。如果每天场景雷同，大脑就容易呢怎么样宕机。那时间久了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结构，所以你说我每天上下班就是这个环境怎么办呢？我们在电台也是啊，那怎么样？哎，晚上呢可以安排自己呢学一些课程，或者是读一些不同的，譬如说学语文啊，或者是呢每一周见一个不同的朋友，又或者是上下班
啊
提前一个站，或者是走不同的路，就是让大家呢，让自己有机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坚忍和信心。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到4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
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我们的父神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弟兄们，我们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增加。所以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耀，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压迫患难中仍牢守着耐心和信心。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
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带了一批人为主，但不久之后，当地犹太人因为嫉妒而挑动了骚乱，这一批初信主的小羊亲眼看着保罗和他的同工呢被迫离开。那有关事件可以在《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0节看到。当时除了犹太人之外，罗马政权对教会的迫害也越来越激烈。可以想象保罗在被迫离开的时候会多么担心这一批初熟的果子。保罗为了鼓励和教导这一批信徒，于是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但是在书信发出后不久，保罗再次收到教会的消息，一些在前书中有做出提醒的事情呢，并没有得到改善。有人继续在主再来的问题上提出了错误的看法，那些不做工的人仍旧懒散，而教会受的迫害看来也越来越严峻。因此呢，保罗就另外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希望进一步的鼓励他们。如果与前书来比较，后书也是一开始有问安语，之后是保罗为信徒感恩的。如果比较贴前的一章三节和贴后的一章四节，我们会看到前书比较强调盼望，后书呢更强调的是信心。事实上，按照和修版圣经，在后书那种指向相信神或者真理的信心和信呢，一共出现了八次，但盼望只是出现了一次，而盼望在前书却出现了多次。相对于前书，保罗在后书集中处理的问题呢，就包括信徒受更大的迫害，主再来的错误教导和教会内懒散的人。在贴前已经从盼望的角度做出了许多教导了，因此在贴后保罗更强调要借着信靠上帝来克服那些困难。在贴后的一章四节，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夸耀，在和合本和吕振中译本呢，就翻译为夸口，因为他们在所受的一切压迫患难中仍牢守着耐心和信心。当中耐心更合宜的翻译呢是坚忍，而且在希腊文原文，在这一句话当中的坚忍和信心是同列在一个冠词之下的，就代表两者有不能分割的关系了。当然面对外来越发激烈的迫害，内在错误的教导，还有一些不务正业的信徒，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信徒就必须坚忍，有耐心，有恒心的信靠神，去打这一场硬仗。 正在面对着什么挑战呢？坚忍和信心两者是不能分割的。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的教会正在面对哪些外在和内部的挑战呢？我们要怎样坚忍、有耐心、有恒心的信靠神去打这场仗呢？所以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耀，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压迫患难中仍牢守着耐心和信心。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节。
常年期灵修，坚忍和信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0月20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万峰老师早上好。我就觉得你那满血复活，你好像开始准备打仗了。
这个是大出血吗？现在是下雪了吗？
出血如果你要三升的话呢，就请血、
啊、
好，我知道
了。不是下雪吗？
哦，好好，我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就行了啊。那的确我们的万峰老师啊，这个休息了一段，出去旅游了一段，回来好多工作等着他呢。他的确
是吗？
对，
我都没留意。
的确你是要呢进入呢征战的状态，就像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到四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讲到呢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或者是面对每一天生活的挑战，特别是一夜入冬，我看到好多人都在第五空间说冷啊冷啊，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供暖，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身体要耐冬忍冬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坚忍和信心，对不对？
嗯，对了，求主帮助我们呢，特别在冬天里头呢，就盼望春天，因为呢这样冷啊，穿衣服又好像穿了以后呢很暖，然后呢脱了以后又很冷。
不是穿太多衣服，觉得自己有一点 有点变笨变重了啊。那其实呢，今天10月20号，哇，这个世界好多日子啊，有什么呢？世界骨质疏松日啊，这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的重要国际日。如果你觉得呢，你的关节呀、你的膝关节，还有你的手关节呢、手肘啊那些突然之间呢疼痛，那要么就是呢可能关节出问题，要么就是呢骨质开始疏松了，那要去做一点检查。还有世界统计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啊，就是庆祝统计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统计有什么作用呢？
很重要啊，就算算你就是人口啊那些的经济啊、
哦、还有什么 GDP 呀、
啊对，经常我们都要看一些硬资料、不能说我感觉万峰你就是怎样怎样、
哦、那些数据、明白明白。其实偷偷的告诉大家，哎，我高中的时候呢有学商啊，那么商业里头呢有商业会计，还有一个商业统计，都是不及格的。好，再来。
难怪数字都是错的啊。
对，
但是统计呢一定要很客观，就是呢你不能坐在这里，这个房间最美的女性是谁，就是文慧。
当然，因为只有文慧一个人。
对了，所以呢要很客观啊。
是，好，然后今天还是世界厨师日啊，这个是庆祝全球厨师对美食的热情和奉献。嗯，
好，
我们美食家
厨师们加油啊。
对，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美食日，对不对？例如万峰老师这样的一个美食家，
要不要厨师日跟减肥日放在一起？
不行，他们呢，他们跟你的肥胖没关系，他们负责呢主吃，
我负责吃吃吃吃吃吃，
煮好吃的东西，是你自己没有约束你的口啊。今天还是国际树懒日
哦，
看过一个动画片吗？就是什么疯狂动物城里头有那个树懒，就是呢说话，
哎，差不多下一套出来了哈。
哎，对，我很喜欢这个动画片。
那你多等一个月。
还有呢，我也看过树懒哈，在香港的一个动物园，不是动物园，这个一个公园，
海洋公园，
对，海洋公园里头看过树懒，的确好有趣啊。那所以就告诉大家，每一天都是很精彩的，所以呢，千万不要看自己是小人物，在这些精彩的节日当中呢，我们呢，哎，是可以呢一起来经历，一起来庆祝的。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竖起耳朵来听梁安老师
最后一次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试想，如果你是一位老板，假如你的家庭雇工得罪了你，然后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跑了，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知道吗？这正是腓力门遇到的情况。腓力门是新约时代的人，住在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的哥罗西。哥罗西这个小城镇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和希拉波利、老底加组成一个三角区域。保罗年代估计有几千个犹太人住在哥罗西，而腓力门就是一个外邦人。他已婚，有一个儿子，他是一位信主的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让其他信徒在他的家里聚会，同时他也很富有，家里至少有一个仆人，或者按照当时的叫法是奴隶。说到这儿，就得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结构。新约时代的罗马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层，最上层的是罗马元老院任命的省长，负责管理各省军经大事。在省长之下 是一些家世显赫、富甲一方的特权阶级，这两种人都是贵族。接着就是商人和工匠，在底层的是获得主人释放或者是自己赎身得到自由的前奴隶，称为自由民。最底层的就是奴隶。保罗的时代，奴隶制度在罗马非常盛行，那时大约有60%的人口都是奴隶，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如果有人杀死一头耕田的牛，最高刑罚可被判死刑，但如果杀死一个奴隶，却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这些奴隶有些是生下来就做奴隶的，也有些是欠债卖身或被人拐卖的，也有些是战俘。不同的奴隶也有不同的工作，最辛苦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也有一些是在主人家里打点家务的，另有少数奴隶是知识分子，为主人打理生意物业，教导小孩，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有可能最终以金钱换取人身自由。刚才提到腓力门是个富有的人，因为他有奴隶，可是这个信靠耶稣的基督徒有一天却经历了奴隶的背叛。那个叫阿尼西谋的奴隶竟然背着他远走高飞。阿尼西谋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没有益处，现在腓力门却是体会到这没有益处的阿尼西谋带给他的损失了。不过或许腓力门又会转念一想，算了，阿尼西谋既然本身就不是一个好奴仆，那离开了腓力门他们一家或许也是一件好事。而这个叛逆的奴隶犯了这样的罪，按照罗马的律法，被抓到是该判死刑的，那他也不用这么生气。然而腓力门万万没想到，有一天阿尼西谋活着来到他面前，还带着牧者保罗写给他们全家的一封信。腓力门翻开那封信读了起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力门，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亚非亚是腓力门的太太，而亚基布是腓力门的儿子。腓力门读着这位在当时已是著名又德高望重的大牧者保罗的问候，不禁心头一热，他继续读着：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保罗的称赞并不虚假，腓力门却是以爱心、信心、殷勤服侍众信徒。保罗这位前辈为他的慷慨感谢神，腓力门心中也感到无限温暖，他多么愿意在家里好好接待这位为传扬福音东奔西跑又为主被囚在监狱里的主的老仆人，甚至做任何保罗叫他去做的事。可接下来的话使腓力门瞪大了双眼：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腓利门万万没有想到，保罗称阿尼西谋为他心上的人，又为阿尼西谋来求自己。原来阿尼西谋所以赶回来面对自己和自己一家，赶回来面对哥罗西教会，是因为他信了主耶稣，他已经从一个奴隶成了一个主内的弟兄。腓利门实在没有想到阿尼西谋会在罗马的监狱里遇上保罗，保罗传了福音给他，他居然成了保罗属灵的儿子。难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吗？腓利门想，自己该怎样处理阿尼西谋，又该怎样回应保罗的请求呢？难道他要像当时一般人的做法，用烙铁在他的前额烙印吗？他继续读着，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腓利门，你会怎么办呢？是接纳还是拒绝呢？一个是劝人和好的保证人，一个是知罪悔改的奴隶，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偿还，打破阶级分别，在主耶稣的爱里彼此寻求真诚宽恕相爱。腓利门似乎更明白耶稣基督那份恩典，牧者保罗所说的在主里的合一。腓利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友谊，他能不能活出他名字的意思，以基督之爱听从保罗的劝，原谅得罪过他和他一家的阿尼西谋，甚至对待阿尼西谋为朋友，为主内的弟兄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腓利门，你会因为保罗，因为基督，接纳曾经犯错的阿尼西谋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爱我们，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带我们受罪、受苦、受死，又赐我们靠着耶稣有新生命。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会有摩擦和冲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榜样，想起保罗的榜样，想起圣经的话语，愿意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彼此接待的方式会让主的爱临在我们的团契，让我们每个人在族群中都能够感到畅快。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彼此互相鼓励。 望，同一位主耶稣，彼此爱和善心，彼此互相鼓励，以温暖的心关怀和拥抱，以马内利神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和姐妹来同甘苦与共享乐，从你的里面看见主的荣美，他因你欢喜快乐。主要透过我们成就美好事，我虽不住人要开口呀声赞美他，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我们呢继续完成了我们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明天呢就有新栏目裂缝中的光啊，有温辉老师还有万峰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负责那个栏目。
吓我一跳呢。哎，我们的声音可能出现在那个栏目当中。我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裂缝中的光是有特别安排的。
哦，又有特别安排，不知道是什么，
敬请期待。
太好了，我明天不上班。
敬请期待，明天的确是有特别安排。为了迎接这个新栏目，我们的徐静一老师呢有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好了，那么早上的8:10，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 早晨直播节目。哎，万峰老师，你要赶快呢，快马加鞭呢，赶工啦！你回来真的要赶工啦。那就是呢，上一周呢，不是我们的听众填了什么良友电台早晨七点半吗？
对、
作品发表之后呢，我们陆陆续续又收到几首了，你不是也收到了吗？
好，好，那我们就存起来。
对，不能存起来，你要赶快动工。我们希望呢，十一月就可以听得到，好吗？
我还想着今天没什么事情，突然就
哦，太好了，
一大堆事情就跑出来了。
太好了，今天没什么事就做这个事啊。
幸好你没说这个教会中的瓦器，我没听到。
哎，那个是明年年初啊，开年就要播的。
没事，我都是今天播，昨天写，
好，
弄好的。
的确，这个每天都有好多事情要做，哎，所以呢，生活因此而精彩丰富，对不对？大家千万不要想我们在电台做这些工作，哎呀，好有意义，好有价值啊！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呢也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只要有工作，
嗯，
在工作当中都是有压力、有辛苦的。
哦，工作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嘛，受人钱财，
哎、
替人消灾嘛、
哎，
那肯定有灾才要消嘛。
你这样说好像对也好像不对。好，不跟你杠了，不跟你杠了。那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呢，文慧呢，跟万峰老师真的很喜欢杠啊。这个我们同事都认证了，就是万峰老师一句话还没讲完，我立马就杠回去；我一句话没讲完，他立马就说回来啊。哎，不过有的时候文慧发现呢，我的气量度量没有万峰老师那么大，他呢真是宰相的人才啊。
怎么？
那所以呢，每次文慧呢发完脾气就要向万峰老师道歉。不过呢，万峰老师每次都说不用了，没用了，你已经讲了。好，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道歉
啊。
那如果不是真心的道歉，就建议不要道歉，免得你道歉完之后呢，哎，就更加的火上加油了。那或者是火上天火。
我们如果假道歉呢，粤语喜欢对不起咯。
哦，
对不起啦，
那好了，是我不对啦。
对，
这些呢都不要啦，因为道歉本来是修复裂痕、缓和关系的一个渠道吧，或者是一个手段。但有些道歉让人听了更难受，例如呢，道歉里头夹杂着狡辩。如果道歉的人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什么你让对方受伤，那么在说对不起的过程当中，还试图用各种借口来减轻自己的责任，这种道歉更像是一种解释，或者是一种辩解，让人感受不到真诚。我错了，但是你知道吗？
核心是但是。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错了啊！如果对不对啊？我错了，不好意思。那，你知道吗？
白熊说这个叫阴阳怪气。
哦，这不是，
我错了，
这不是阴阳怪气，这是他真的想道歉，但是他不肯认错。他道歉，但是他不肯认错啊！他还觉得啊，其实你有错，或者不是他的错，是别人的错，环境的错。所以道歉中如果还有狡辩，那就不要道歉，先想一想就事论事啊，先想一想怎么解决问题。好，第二，把道歉当免死金牌。那么这些道歉的人觉得自己
我都道歉过了，
对，
那你还要怎样呢？
你还不原谅吗？这个时候求救到对方了，对不对？
对呀、
那如果你不原谅我，第一，你不给面子；第二，如果是基督徒，你不够属灵哦，或者是你没有听圣经的话，你没有好好的这个爱我哦，你的爱心不够啊，这种道德绑架让被伤害的一方更难受，心理压力更大。好了，所以这个是把道歉当免死金牌。第三呢，用道歉暗示优越感。对对对对，你是对的，我错了，好的吧。这个显示出什么？显示出呢，对方好像就是得理不饶人，或者是对方，哎，你在那边 这件事情有什么可变的呢？算了算了，我们不要计较，好像对方是计较的那一方。这样的道歉方式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像是在说反话，暗示自己的判断、价值观、秉性都比对方好。这种道歉就成了一种贬低和批评，让人感到被侮辱还有不被尊重。
嗯，所以呢，道歉呢，在你当中通常你会怎样道歉？是不是直接说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别人觉得你是假道歉呢？有没有这
样的事？对不起我错了，够了，就不要再多说话，对不对？而且态度也要真诚，不要对不起我错了。
但是
要怎么样呢？
也要接纳呢，你道歉以后别人不饶恕你。
对，
有些时候你看一看这个摩西啊，他不就是那个敲打磐石以后他就错了吗？神不饶恕他，
他
不能进迦南。
他受伤了，他需要时间疗愈啊，对不对？你的道歉刚好是那副药，但是药效也要有时间来发挥嘛，对不对？真心的道歉应该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借口，道歉的人应该勇于承担全部责任，不推卸，不辩解，而且道歉的人还要展现同理心，理解对方的感受，避免攻击对方的性格或者是价值观。那我们再想想，圣经中的悔改和道歉认错是一样的吗？圣经中的悔改和道歉认错是一样的吗？这个值得我们想一想。
二五上半年结的果子，冷静。之前啊，别人得罪我，我一生气就把他们删掉，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最近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我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跟对方去沟通，等待对方的怒气消退，也不删除，也不拉黑。
是你向他诉说你的一切，不要怕说太多。
仍然需要努力结的果子是耐心。景月是一个想要很快看到结果的人，没有太多的耐性等待事情自然发生，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如此。如果可以的话，景月希望自己的下半年好好操练耐性，欲速则不达，快速出结果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
千万别放弃，他真的好爱你。
我是景月，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您与我们分享。
真的好爱我。
我将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尼希米记一章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千里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斯拉记很快就过了，就到尼希米记了。为啥呢？这么快？
没有为啥，我们背京剧吗？那我们就一卷一卷来嘛。
这么多京剧，
好。万峰老师，如果你对 以斯拉还有留恋的话，你好好回去自己速读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经句，尼希米记一章九节。尼希米记呢是记载波斯帝国时期，大概是主前445年，那么犹太人第三次归回耶路撒冷的历史。公元前呢586年，南国犹大呢就被巴比伦灭亡了，圣殿被毁，许多以色列民呢被掳到外邦。之后呢，波斯帝国就取代了巴比伦。那么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执政的时候呢，他的政策呢是尊重各地宗教以及文化，允许那些被掳的族群归回故土。
对，因为他要消化这个巴比伦已经好麻烦了，所以呢他就先怀柔，让你这个这么多民族这样麻烦你回家回家回家。
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挺有智慧的啊。那尼希米的故事就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距离第一批百姓回归故土呢已将近100年了。当时的尼希米呢在波斯宫廷中呢担任九镇官职，这是波斯王的亲信，负责长久来保护国王的安全，可以说呢地位尊贵，生活无余。而圣经记载呢，他虽然出生在巴比伦，却自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这表明呢他没有因为世俗的高位而忘记自己的属神百姓的身份以及民族根源。所以呢，当他见到从犹大来的弟兄，就急切地询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得到的答案呢令人心碎，犹大省渔民怎么样？
遭大难，受凌辱。
那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依旧是拆毁的状态，城门被火焚烧，这就意味着神的子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安全上毫无保障，暴露在仇敌的侵扰之下，神的圣名也因圣城的荒凉而受辱。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城市里头还没建好城墙，所以没有保护。
对，那因此呢，尼希米听到这些消息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那尼希米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他是为家乡和同胞痛哭进食祷告，祷告带来行动，所以在上帝的工作之下呢，尼希米得以呢回到故乡。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
好，就是呢，尼希米听见故乡跟同胞的困境，就哭泣进食祷告。这个给我们在生命里头有什么提醒呢？
杨姊妹，早上好。
两位老师，你们好。
哎，早上好，是不是还有小朋友啊？
是我家的小易，他放假了。
哦，打个招呼啊。
叔叔阿姨好。
哎，小易，早上好。
早上好，哇，你放假啦？那好好的享受假期哦，有没有出去走走玩玩呢？
没有，他两个姐姐都不在家，所以我带他出去比较难，因为假期了嘛，人也多，然后也挺密集的，所以我就没带他出去，就是在家里听听良友电台。有的时候晚上吧，他睡觉喜欢听那个喜乐葡萄树，有时候带他出去公园走一走，基本要么就在家里，要么去公园跟小朋友一起玩。
对，可以在附近走一走玩一玩呢。
其实放假呢，我觉得心情放松就已经非常值得了，一放假就是没有那种时间的限制，所以有没有出去都无所谓，最重要就是心真的能够休息，孩子呢也能够暂时的从那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稍微的解放出来。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呢，这几天呢天气变冷啊，求你纪念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供暖呢可能还没有开始的地方呢，求你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也纪念呢今天早上呢香港的那个货机呢冲出跑道，但是呢殃及这个池鱼旁边的那个车友，几位的人呢掉进海里头死了，都求你一纪念这个空难。主啊，我们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情况，纪念阿琴的孩子呢，下午要考试，还要学日语啊、韩语啊、英语啊，很多的语言，求你帮助他发挥他的语言天赋，让他呢能够在这个语言的学习当中有你的智慧。主要我们也纪念齐安弟兄的妈妈，今天早上呢要去医院，因为头痛了一个多星期，晚上呢睡得不好，而看了医生也不见得好，齐安呢也是很有孝心的，求你帮助他，真的跟妈妈呢可以去看医生的时候呢找到病情所在。我们也纪念陆英飞的爸爸呢，好像近期呢这个身体呢好了一点点，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呢继续慢慢康复。我们呢也纪念王弟兄，他就买了一个代步车，请你帮助他可以获得牌照，可以呢更方便出门，让他呢可以看到这个更大的世界，有时候可以延伸他活动的距离，请你帮助王弟兄。也纪念重新得力，突然冷得受不了，请你帮助他有这个温暖在他旁边。也纪念雪人呢眼睛模糊看不清，躺了一会儿好了一些，让他呢有健康的身体，每天有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大山为我挪开，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一直都在。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我刚才在旁边听万峰老师祷告呢，还是挺感动的啊。
啊，感动，好。
对，
有多感动？
因为万峰老师呢，真的就是挺落地的，还会纪念了在寒冷中的大伙儿。那也谢谢小云老师最后给我们的鼓励，再一次的提醒。真的是降温了，而且降得挺厉害的。
我以为你说纪念在炎热当中的大火，那我们30度你也纪念一下。
啊，
明天不知道有没有直播，因为明天可能这里刮台风。
哦，
求
神
保守，
让风神走吧，我们需要直播啊。
那个真的叫风神。
对，我们希望直播，我们也需要直播，因为在直播中呢可以立即的啊，真的是没有时间的这个差别，可以跟大家互动，提醒大家也纪念大家。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一个星期，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